来，我们要进入今天崇拜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以献身顺从神的话。今天吴牧师的正道主题是圣诞快乐，非常适合今天的日期和场景。那么经文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到21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因为有21节，所以我们就是轮流来朗诵。我们请会众读单数节，由我来读双数节。现在从第一节开始，请。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地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儿卧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
满了8天，就给孩子洗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感谢主。我们现在有请吴牧师做这个正道，今天的信息我刚刚说了，就是圣诞快乐。现在有请吴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照例哦，跟你旁边的人讲圣诞快乐，耶稣爱你。
我的 remote control。
好，那在这个节气这个我想大家一定都是很欢乐然后一定在这个月一定有参加不完的这个 party 然后你的儿女可能也跟你相聚从远地回来，我的大儿子就从加州就回来了跟我们过节，然后也会收到很多礼物好。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那但是呢，其实我们也更清楚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庆祝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如果也能够把这个圣诞节的意义更加的清楚，然后也借由，因为大家都在庆祝，利用这个时候，把神的这个美善福音传出去那就更加有意义了阿们。 好，那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几乎就是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再读一次，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好，那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也是重复的，我们借由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再来一次的思想，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说她听到这个大好消息之后，她就放在心里，就重复的思想，那也是一样，我们借由今天的经文也来一直的来重复思想那个神的伟大。好，那照例，我们从经文上有几个要点，我想背景也再一次来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在第一节这里就讲到了，在那个时候耶稣出生的那个时候，那正是这个雅古士都这个凯撒，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皇帝执政的时候。那他执政就是在耶稣来的30年以前，还有耶稣来之后14年这一段时间他统治了。那通常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报名上册，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报名上册是什么？户口普查嘛。那户口普查一般的作用是什么？一般作用就是可能就是征兵要用或者是要课税的时候要用那这个是必然的那大概就是每14年就会做一次的这个户口普查那在那个时候，那个他也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居里纽他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那这个叙利亚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那这个居里纽就是当那个行省的那个巡抚就好像省长一样那这个叙利亚就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东北边的地方那因为他这个授权是经由这个罗马这个皇帝给他的，所以他的权力还蛮大，他还管到了这个犹大那个地方的人所以说这个是这样子好，那那个时候呢，那约瑟呢就到这个所谓的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那这是因为伯利恒因为是大卫的故乡所以又叫做大卫的城那约瑟他又是大卫王的后裔那一族的后裔，所以这里讲到了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他的报户口就跑到哪里去？就要到伯利恒去所以大概是这样。好，那放在马槽里，就是耶稣出生之后是放到马槽里。那我们如果从经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时候概念是什么？概念是说生在马槽里其实不是啦，不是生在直接生的，是生了之后然后包一包之后放到马槽所以大概这个，所以特别讲的是放到马槽好，那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耶稣我想大家很熟，耶稣其实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跟那个旧约的耶稣亚一样，意思就是同一个名字，那意思是什么？神拯救的意思。好，那我们如果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耶稣来那当然是要带来拯救所以这个名字取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把这个主题定为圣诞快乐那当然耶稣基督降世，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一个大的喜乐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个圣诞节来看这个是一个要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大喜乐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从经文我们再来看，而且这个大的喜乐呢是关乎万民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人都会蒙福的，因着耶稣来是让我们每个人蒙福的。那我们也借由耶稣来，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把荣耀赞美称颂感谢都归给神荣耀归给神。 OK， 好，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好，我最近看到一则这个视频 就是在丹麦啊，丹麦有一个大卖场啊，那大卖场他就把它改成什么？你要进这个大卖场啊，你要面带微笑，门才会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啊？啊，就是刚开始大家都不太晓得，就是哎，怎么不开了啊？走人走到那里了，然后一不开之后脸就垮下来，有没有？一垮就越打不开了吧？结果看到旁边有个 sign 就说：“哎，你要微笑。”那每个人就嘿嘿，然后就开了，所以每个人都进去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 good idea 啊，就是 make the world smile， 就是让整个世界都微笑起来哈。对基督徒来讲呢，那想到耶稣的诞生，那当然自然而然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对不对？一定是一个大喜乐会涌上心头。那其实哈，其实不只是基督徒哦，对所有的人类来讲哈，啊，只要你知道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的真正意义哈，你也必定要喜乐哈，必定要快乐哈，你要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啊。好，那喜乐的原因其实有好几种哦。那我们就从哪边？就是如果是在苦难黑暗中，然后能够有一束光的来临哈，那这个当然会让我们有大喜的哈。那我们啊，如果根据圣经的描述啊，在耶稣出生的那个年代啊，那一阵子哈，以色列民他生活在一个是被某种逼迫威胁的环境底下的哈。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的描述啊，如果到二章十三到十六节，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就那个时候，当这个叙利王他听说有一个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反应非常紧张。他听到了这个东方来的博士来寻找这个新生王，也就犹太人的王耶稣的时候，非常紧张，害怕他的权威被威胁了，结果就。后来因为这个东方的博士没有回去见他，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把伯利恒城以及世境所有的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掉。哦，你就知道处在那种比较被迫害逼迫的环境下，一有光来到，那当然就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呢，当天使在旷野对这些牧羊人的第一句话，他是一个安慰的话，就不要害怕。接着他宣告了一个就是与人全人类有关的这个大好信息，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了哈。刚刚讲过哈，喜乐是圣诞节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啊，所以第一个圣诞节的信息就是快乐的哈。就是一个快乐，在黑暗中，然后主的荣光降临啊！黑暗的旷野对照主的荣光，那正式的把这个耶稣基督那个降生的喜讯就这样拉开了一个序幕啊！耶稣的诞生，在诞生之前的700多年前，这个我们都清楚不过了哈。以赛亚就预告了，就是说耶稣要来传大喜好的消息给谦卑的人，然后要医治安慰伤心的人，释放心灵被捆绑的人，安慰一切悲痛哀伤的人。在黑暗苦难中，耶稣的降生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希望啊！那耶稣他自己也跟我们讲啊，就要我们心里有平安。虽然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无法天色都常难啊，有高山有低谷，有挑战有苦难，但是耶稣要我们放心啊，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上的苦难，他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风港，成为我们的山寨磐石，成为我们的依靠啊。所以耶稣的诞生对人类来说，那当然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弟兄姐妹。另外一件事，就是当 我们在期盼已久的事能够实现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喜乐的事哈。不晓得你们现在有没有对某件事情有一个期盼或盼望它的到来，有没有？我想都会有哈，都会有。我早期哈刚毕业的时候，我是期盼什么？我就期盼拿到绿卡嘛哈。我想我们在座也有不少人也等着绿卡。那绿卡的到来那代表了什么？绿卡到来之后，我第一个很现实的可能就会加薪了哈。我知道很不少华人的公司哈，这个你没有绿卡的时候，你的薪水跟你拿到绿卡的时候薪水是不太一样的哈，这是不太对的了哈。讲你，那接着呢，你又可以出国了哈，你可以去探望家人了。所以我拿到了之后，过没多久我就飞到台湾去找家人了哈。啊，接着有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哈。所以盼望一个很久很久的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哇，那当然是一个大的喜乐哈。对以色列民来讲啊，他们等待的那个弥赛亚的来临哈，也等很久了哈。神借着历代的众先知多次的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就是那个弥赛亚。那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那就是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哈，那同时还有一段，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开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那神就在这个时候就成就了哈。那不但是这样子哈，圣经连耶稣降生的地点啊，伯利恒，也早在700多年前，透过另外一个先知也把它阐明出来，也把它预告出来了啊。那就是这里伯利恒啊，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以前叫伯利恒的名字，就以法是同一个名字哈。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哈。他要做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哈。好，那圣经透过的不同的先知预言基督降生的这个信息，不胜枚举哈，就太多太多了。不但是降生的地点啦、目的啦，甚至是为何啊要来担当这个世人罪孽而代死等等，这个非常非常详细，太多地方了，都互相应和。所以看到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拍案叫绝哈，感叹神计划的这个精密哈，怪不得以色列民啊世世代代都在期盼着弥赛亚救主的诞生。所以耶稣的诞生对人类来说当然是一个大好消息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圣诞快乐啊。好，给大家看一段小视频。妈妈是个军人，到阿富汗当兵啊。 小孩子极其盼盼妈妈的回来，妈妈刚回来的时候那种惊喜、那种喜悦、那种快乐。在伊拉克当兵，他爸爸。小孩子期盼父母亲的回来啊。都已经高兴的这个样子，那对以色列民来讲，对我们来讲，对以色列民来讲，他们期盼了几千年啊，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当然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好，那这个大喜的日子其实是关乎万民的，是人人都会蒙福的哈。耶稣降生来到世间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世人的罪，要来完成神对人类救赎的计划。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也就是说他的降生是为了全人类而来的啊，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而来啊。所以啊，当我们愿意来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救恩的福气。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神是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所以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因着耶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只要你我都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耶稣降生是为着你，也为着我，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生命的主啊！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同时呢，耶稣不仅仅是我们救赎的主，他更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啊！他就像是在经文上讲的，他就像是我们的牧羊人一样，在我们的前头领路，我们跟着他的声音往前走啊。他要照亮我们前面黑暗的道路，让我们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啊，然后让我们的人生路能够丰富。然后耶稣是我们生活的主宰啊，在黑暗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明光来照亮啊！其实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都是跟耶稣来到世间都有关的哈。举个例子来讲啊，即使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认识主，其实你已经生活在主的年代里头了。这怎么说呢？耶稣降生啊，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两半啊，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我们就称为是公元，对不对？公元是什么？就是 before Christ 啊，基督来之前，公元前，对不对？好，那基督降生后的年代就称为什么？公元后嘛，哈，就叫做什么 AD。AD 是什么意思呢？ AD 就是从拉丁文来的哈， Anno Domini。 Domini 是什么？ Domini 就是主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哈。然后 Anno 是什么？年代，就是主的年日，主的年代，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几年？2023年，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主的年代里头的2023年，今天是12月24日，这样清楚啊。所以其实我们都跟 生活上都跟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关系哈。那另外一个方面哈，也是有关系的。我也随便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就好了哈。在教育方面哈，教育方面你知道吗？我们根据啊，教育方面根据一个作者叫 James Kennedy， 他所写的一本书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一本书里面啊，他就记载的哈，美国最初的123所学院或大学啊，几乎都是源自于基督教哈，那他们的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为了基督信仰的目的而设立的。都是这样子哈，那早期大部分也都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哈佛大学 ，OK， 哈佛大学成立1636年，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新英格兰地区的牧师和神职人员啊，以确保社区有足够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人才。那当时呢，创立的这个牧师是啊，他叫 John Harvard， 他就把他的一笔资金，还有他的书籍都收藏都捐出来，就成为建校的一个基金。耶鲁大学，1701年，也是啊创校的其中主要的之一是一个詹姆斯牧师一样的哈，那他的创校的目的也是在推动基督宗教信仰。普林斯顿1746年创校之一的牧师叫 Jonathan Dixon， 那创校的目的是什么？培养牧师，提供宗教和学术教育。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成立，创校的目的一样 是在培养牧师，强调宗教的信仰。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很多你如果看上去布朗、纽约、西北啊、Dartmouth 还有 William and Mary 啊，这些我刚念的大部分都是常春藤学校、啊、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其他我刚刚讲了123所刚开始都是啊，那即使英国的牛津、剑桥都是一样啊。好，所以我们知道哈、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层面跟耶稣降临都完完全全息息相关啊！耶稣的降临是给万民的，是给我们人人都蒙福的啊！好，跟旁边的人讲，耶稣的诞生是为你为我来。好，那我们从刚刚的经文也看到哈，就是天使呢就像牧羊人就宣告了，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就是将荣耀归给那至高之处的神。那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是使得人神跟人和好，而且也让人跟人也和好，也并因着享受神的救恩，让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人都得享那个从天而来的平安啊！那当牧羊人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呢，他做什么事？传开了，有没有？他就把它传开了，并且啊，把它传开之后，然后就把这个好消息也传出去了哈，把荣耀也归给啊这个神。当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像这一群牧羊人一样啊，也要把耶稣基督也要传出去啊。上个礼拜天哈、啊，上个礼拜天有一位人士哈、啊，他打电话到教会来，那打电话到教会来，哎，他就问说，到哪里可以买到中文圣经啊？那或者是说教会有没有在赠送中文圣经？那打电话来的这一位，他就是听起来口音就是我们当地的当地人啊，白人嘛哈。OK， 后来我就跟他联络了哈，我就跟他联络，就是说，哎，就是说有什么，为什么这么要这些？他就说哈，他家里的对面哈，他就看到的有三个华人，就看到了三个华人，然后他就很迫切想要把这个信仰要介绍给他们。然后我就说，哇，那太好了，我就说你能不能把地址给我，我就寄给你。然后他就说，不需要，因为他家就也住得不远了啊。他就说，能不能有什么机会我可以拿给他？我说，哇，这样好，那这样子什么时候我可以拿给你？然后他就说，越快越好。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礼拜四他要动手术，他要动手术，所以他说能不能早一点？我说好，我就配合你，所以就约在我们教会哈，所以他就礼拜三就来，就是在手术之前，然后我就给他，我也给他几本那个属灵的书籍，也都给他啊，那也给他很详细的联络资料，也让他如果以后又有什么需要资源，就让我知道，那我也为他的礼拜四的手术也为他祷告。这个就是把好消息传出去哦。他知道他一生里头得到这么多的好处，他愿意把它传扬出去。一样啊，我们教会从明年开始就正式的有那个幸福小组的传福音要推动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做培训了，同工培训啊，有不少同工加入了哈。那一样，这个是我们教会全教会的一个传福音的事工哈，所以即使你没有成为同工不要紧，其实你都可以参与的哈。到时候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参与。第一个，你可以为这个传福音事工来迫切祷告，祷告是最需要的哈。你可以为什么？为小孩子的看顾来祷告。到时候会有一些慕道友来，哎，有人来看顾，大家可以帮忙。你可以为饭食来供应来祷告哈。为饭食的供应来参与啊，因为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准备一些点心零食，哎，大家都可以参与，你不需要一定是变成同工你才，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啊，也可以为交通的提供，搞不好他们要来这里有问题，哎，也可以提供交通的服务啊，也可以会场要布置也可以帮忙啊，所以弟兄姐妹，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哈。那荣耀神。那就要像什么？也要像玛利亚一样啊，像玛利亚一样，把一切的事都记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神伟大的作为。那也要像牧羊人一样哈，把赞美感谢神，赞美神啊。那因为刚刚提过，我们现代的圣诞节太商业化了哈，有时候很多事情让我们模糊的焦点啊，把圣诞节的意义都转移掉了，甚至啊。庆祝感谢错的对象，你知道很多人庆祝圣诞节是庆祝谁？圣诞老人，圣诞老公公哈，这个就是以前的我哈，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真的，我大一的时候就是哇，那个圣诞节到的时候，好喜乐，好快乐啊！那个刚好我同学，刚好我学校有那个从法国来了好几个。交换学生，哇，那就是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 party，哇，就好喜乐。那个快乐当然很快乐，但是没有抓到那个真正的意义，你知道吗？以为真的是在庆祝圣诞老公公啊。那圣诞老公公，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圣诞老公公这个由来哈，其实它是一个从一个叫做。圣尼古拉斯的这个人而来的，那这是什么人呢？他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啊，他是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教啊。那因为他非常慷慨，他仁爱，他很愿意帮助穷人啊，而闻名啊。他有两件事情比较明显的哈，第一个就是说，有一次哦，他就帮助一家的姐妹哈，因为他们。没有嫁妆，所以他就把金条哦放在他们的袜子里头哈。 那他们就拿到了哈。好，这个是大家都很清楚。所以现在你如果在看在摆设，很多都有那个袜子，大袜子有没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很穷苦的家庭哈，那那个小孩子都要濒临要被卖走的那个情况啊，那他就爬到他们的屋顶上面，从他们烟囱就丢下来一些金币下来，帮助了这一家人免得这样子哈。好，那这个都是两个重要的传说了哈，那就是，但是这个当然是好行为。那这些呢，这些传说就从北美洲、荷兰、英国殖民，然后就一直融入了圣诞节了。那结果当这个荷兰的移民进来的时候，哎，就带进来了哈，带到美国哈。那荷兰语呢？荷兰语就叫 Sinterklaas 啊，荷兰语。那传进了美国之后呢，就 Santa Claus，有没有哈？这个就是这样的由来，所以这个就是圣诞老公公的由来哈。那所以说，很多人就模糊掉了。很多人你如果没有进教会，不知道基督信仰，他一定都是圣诞老公公的哈。所以再一次的，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是要把荣耀归给神，也就是要赞美，然后这一位赞美神救赎人类的这个大计划，而且也要赞美称颂这个来到世上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哦，我们要赞美，我们要称谢的，就是这个哈。那也要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来颂赞，而且把最终都归给荣耀给神啊。主耶稣已经诞生，所以我们可以一无挂虑的。凡事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神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而且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感谢赞美神，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主耶稣基督他也要帮助我们来克服环境上面的苦难。来战胜外在环境的挑战跟诱惑，而且我们更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翻转啊！好，这个图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在 DC 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 Watergate Building，你有没有？水门大厦有没有？水门大厦，那我们就想到了水门事件了啊。那水门事件就1972年6月17日嘛啊，那个时候共和党窃听了民主党在这个 Watergate Building 里面的他们竞选总部的一些资讯啊，所以就这样爆开了哈。当时的这个 building 大概就是这样哈。这个 Watergate 你没有去过的话，你就知道就在这个 Kennedy Center 的旁边啊，在 Potomac River 的旁边哈，那边景观很不错。好，在这个水门事件里面，就不得不一定要提到这一位人士哈，他叫 Chuck Colson。好，Chuck Colson 呢，他是一个就是权高位重的律师，他担任的总统的特别顾问，担任尼克森总统特别顾问。那他是很有名啊，人家都称他叫做尼克森总统的打手。然后他的唯一的信条啊，他唯一的信条就是说，即使伤害他人，唯一的信条就是凡事都是要为总统好啊。即使不择手段伤害他人，也在所不惜。他被描述是一个是卑鄙的小人啊。然后，他的一个同事，这个叫做 Magruder 哈，Jeb Magruder。那这个 Jeb Magruder 那个时候是担任尼克森总统哈竞选总部的一个副主任啊。那他对这个 Chuck Colson 的描述啊，就是这样，他是个邪恶的天才啊，他的才华啊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却常常用来煽动这个尼克森的黑暗面。最应该为水门案发生负起责任的人士之一就是他啊，因为 他让这个水门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哈。那他的生命，接着讲啊，这个 Chuck Carlson 呢，他在这么邪恶的心肠底下呢，他生命的完全的改变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而改变。好，他就在狱中，他接受主耶稣了，然后他之后呢，他就借着他牢狱的经验啊，他带着他创始的福音队啊，他就是一个叫做国际监狱团契，那专门在监狱中传福音。那这个团契呢，就在我们北维州啊，就在我们北维州。好，然后他向成千上万的人啊传扬福音，然后也帮助这些犯人犯罪出狱之后重新能够适应回归社会的生活，而且也特别都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帮忙这些犯人送圣诞礼物到他的家人那里去啊。这个是他生命的大反转啊。那他自己讲啊，他自己讲，他说他知道耶稣复活是真真实实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水门案件啊，就他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十二个耶稣的门徒为耶稣做见证，说他复活的啊。然后在这四十年里头呢，他都一直的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从来没有一次否认过。这就是12个门徒。然后呢，他们即使遭受了殴打、酷刑、石头砸死或监禁，他们都忍受下来了。但是反观这个水门案件呢，牵涉了12个位高权重的人卷入其中，但是他们不过在短短的三个礼拜啊，就整个谎话都破掉了哈，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他就坚决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是又真又实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Carlson 他的才华，他使得全世界每一日都有人灵性更新哦。当他信主之后，他把他的才华转变成为主来做事。如果从 Chuck Carlson 的身上把耶稣基督拿掉之后，报纸的评论，那么我们所看见的这个 Carlson 他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天才而已。如果把耶稣基督拿掉，他只是一个邪恶的天才。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这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它关乎的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人人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而蒙福。那我们也要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分能够传扬出去，而且也能够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神伟大的作为。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不是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来到世间，主你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你带给我们救赎的计划，主你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主感谢赞美主。主我们也要借着圣诞的这个节日，主也要把圣诞节的真正意义能够传扬出去，主让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能够因着你的诞生，你的大喜讯而来接受，来赞美你。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